美国贸易副代表比安奇星期二表示，中国未能履行他们在为期两年的第一阶段贸易协议当中的承诺，并且表示目前正继续和中国政府讨论有关的问题。在美国前总统特朗普在2020年1月达成的协议当中，中国承诺在2020年以及是2021年期间对美国产品及服务的购买量在2017年的基础上增加2000亿美元。美国统计局将会在下个星期发布2021年商品以及服务的全年贸易数据，但是据华盛顿智库彼得森国际研究所的计算，中国只是达到了大约 60% 的承诺购买量。贸易专家指出，拜登政府有不同的选项可以惩罚中国未能履行承诺的行为，包括恢复在贸易协议当中削减的关税、启动新的贸易调查或者是制定新的贸易法规，但是他们表示美国可能不会主动寻求加剧和中国的紧张关系。目前美国和中国的官员都表示正在就采购缺口问题进行讨论，但是任何一方都未能就中国未能履行采购承诺的预期采取了具体的行动。比安奇星期二在华盛顿国际贸易协会主办的在线会议上指出，美国正在努力和中国建立一种稳定关系，但是两国正处于关系的困难阶段。比安奇表示，讲老实话，这种的对话并不容易，是非常之困难，但是你要知道，从我的角度来看，重要的就是我们正在进行对话，他们需要毫不畏惧地诚实相待。他还表示，我们的目标不是要在这里升级，但是我们当然在寻找我们的工具箱当中所有的工具，以确保他们被追究责任。他未有进一步提供更多的细节。这份两年前达成的贸易协议包括一项争端解决机制，在中方未能够履行承诺的情况之下，允许美方加征新的关税，或者恢复美方之前降低的关税。虽然在双方协议达成的时候，为了确保中方的履行合约，美方保留了对数千亿美元中国商品加征的关税。亚洲协会政策研究所副所长、美国前代理贸易代表卡特勒认为，一种理想局面是美中双方通过协商让中国继续采购，达到设定的增购目标。他在 WITA 的讨论会上表示，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和中方一直在度进行安静的磋商，最理想的结果是宣布某种形式的解决方案，以及双方如何共同努力使到协议生效的路线图，或者中国会宣布新的采购承诺。好多希望同中国保持关系的美国企业正在向拜登政府施压，要求保留这份的贸易协议。在他们看来，这份的特朗普时期协议阻止了美国同中国之间不断升级的贸易紧张局势，在过去的两年几乎未有新增加的对华关税。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发言人巴里对美国之音表示，我们希望新的政府能够支持第一阶段的成功结束，并且同中国达成一致的意见，启动第二阶段。一种分析认为，在全球不确定性加剧、供应链中断以及通货膨胀的时候，美中两国政府的行动可能会更加谨慎，避免继续升级两国已经是紧张的关系。中国官方的表态为双方的谈判留有空间。中国商务部在1月表示，第一阶段贸易协议落实面临疫情冲击、全球经济衰退、供应链受阻等带来的不利影响。商务部发言人祝玉婷是当时在发布会上表示，希望美国能够创造条件扩大贸易合作，并且表示两国的贸易团队正在保持沟通。中国官媒《环球时报》在1月的一篇文章当中援引知情的人士讲话，预计美中双方将会举行一次高级别会议来审查这一份的贸易协定，声称中国的核心诉求是降低关税，并且要求美国停止对中国企业的制裁。国际咨询公司的集团主管、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前中国事务高级主管蔡利科在会上表示，面对着来自中国的不确定性，拜登政府仍然需要保持关税作为筹码，督促是中国落实协议。他说，我是绝对相信美方应该不断地对中方说，如果你作出是这个还有是其他的，我们就取消这一部分的报复性关税， 这个对两国关系是有好处。一些专家认为，拜登政府在新一轮对华谈判当中应该是聚焦中国不公平的市场行为，而不是局限在采购目标。他们表示，中国的国有补贴以及其他的非市场经济政策是更严重的威胁。智库布鲁金斯学会中国中心研究员杜大卫表示，第一阶段协议的核心是中国同意从美国进口更多的产品，这种政府和政府之间的协议不是贸易的方式。他对美国之音表示，希望拜登政府能够从这次的试验当中吸取教训，通过谈判达成第二阶段的协议，让中国开放更多的行业，加强知识产权保护，以换取取消针对中国进口关税。争夺亚洲的经济优势是美中竞赛的重要组成部分。拜登政府还正正是通过在该个地区建立盟友，试图从外部影响中国的经济行为。比安奇在会谈上面是宣布，拜登政府将会在未来几个星期同亚洲国家分享有关印太经济框架更多的细节。不过协议从去年11月开始筹备，将包含供应链、半导体、网络安全、出口管控合作等领域，联合澳大利亚、新西兰、新加坡等亚太主要经济体。这份外界期待已久的区域贸易协议被视为是美国在亚太地区团结盟友、对抗中国经济实力的主要工具。在特朗普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 TPP 之后，中国加入了修改后的该个协议，即是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 CPTPP。 卡特勒表示，拜登政府赞成修改现有的贸易法，并且推进强而有力的印太经济议程，这个是有助于与中国的经济竞争。他说，对于我们很多关键的合作伙伴，他们感到中国在这里拍他们的肩膀，令到他们加入 CPTPP 感到压力，非常之希望有某种可靠的替代方案，或者是某种的希望。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杰西华盛顿报道。